诗歌智慧书是一种很特别的文体。旧约圣经当中呢，除了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与雅歌总列为诗歌智慧书之外，其实旧约圣经当中有三分之一都是诗歌的题材。诗歌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种平行句的题材，它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所以我们在解释诗篇以及智慧文学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它的这种文学的特质。而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其他的旧约经文都是上帝对人说，可是诗篇呢，却是人向神的祈祷集或是感想集，这个是不同于其他的旧约圣经的文体。那么为什么人向神的祈祷集或感想集可以把它放在圣经的灵感与默示之中呢？我们会留意到这些诗人，他们懂得用这样的方式向神来祷告，以及在他们的祈祷背后的信念当中，其实有一个隐含的意义，也就是上帝有先前的启示跟晓谕，他们知道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前述神学。基于上帝已经先前的启示与晓谕，大部分都是在摩西五经当中，诗人跟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以至于他向神的祷告，向神的有一些是感想，甚至有一些埋怨以及认罪的祷文当中，让我们去认识原来这个是人跟神、神跟人之间可以有这样子的关系。我们举一个例子，诗篇73篇的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个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经文，不过我们也必须留意，为什么诗人知道神跟他之间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呢？答案其实是在十诫。在十诫的第一诫当中，上帝亲自晓谕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那其中背后隐含的意义是，只有耶和华神是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那么在诗篇73篇亚撒他的祷告当中，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从解经到释经。亚撒是主前1000年的人物，他所认识的在主前1400年上帝亲自晓谕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在亚撒自己的生命面临困境的当下，他回应神说，是的，上帝，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他的祷文当中反映出他在信仰跟现实之间所产生的疑惑，他内在因为看见人作恶而产生的心怀不平，他深深知道上帝在意他，上帝疼惜他，他向上帝表明了自己心内的困惑。在他整个的祷告当中，结论有一个高潮，他说，是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他近乎是一首情歌，他跟神唱出他里面向神的爱慕跟渴望。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诗篇作为一个祈祷手册，让我们可以搭着诗人的便车，他所认识的上帝如何影响他在生命不同的处境当中，他仍然可以不断地向上帝仰望，向上帝呼求。所以这是我们在阅读旧约圣经的诗篇当中，我们可以读到诗人跟神之间的信念跟关系。旧约圣经的诗歌题材往往呢，比叙事文体、比散文来得简洁，它主要是在传递在情感上以及在诗人自己信仰经历当中他所要表达的东西，并不是一些资讯性的教义。那么在诗歌的题材当中呢，偶尔可以有一些打破散文所必须遵循的逻辑以及文法，像我们会读到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读这个经文它其实是一种隐喻，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个经文就说，哦，以色列人是拜太阳神的，以色列人是会敬拜盾牌的，不，乃是讲述耶和华神跟诗人的关系，以日头讲述了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供应是那样子的温煦，那样子的真实。而盾牌呢，所表达的是他所经历过上帝的保护，那么他就全力以赴地面对敌人去征战，而不需要费一大半的功夫来自我保护。所以当诗人讲述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的时刻，诗人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是非常有安全感的。所以在诗歌题材里面会描述了一种情感以及信仰的经历，像在以赛亚书40章第6节，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先知也会像诗人一样，当他描述人呢是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名誉的表达方式。如草，对，人是会存在，是占有一个时空的领域，可是人生是短暂的，表达出了内在那种空虚无助的感受。所以其实在诗歌题材当中，它表达的东西其实是有一些象征性的，也就是用一种文字所铺排的一种图画式的语言，而以这样子的文体呢，很容易表达出诗人浓浓的情感，在他所经历过的上帝。譬如说在诗篇23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时候他是描述着耶和华神跟我的关系，而他所经历过的呢，是上帝的保护、眷顾、上帝的带领，不是从别处听来的，是他自己所经历的。而他的感受呢，他会表达出被神引导、保护、看顾的当中，他自己内在的平静、满足以及安全感。所以这是我们在研读诗篇，我们必须穿越这种修辞丛林，让我们去读出作者呢，他其实应用这些象征、想象这样子的特别的文体，要传递出来，他也邀请他的读者与他一起来经历这么美好的上帝。而这些诗歌的题材当中呢，它比散文更注重音韵节奏，它是可以具有音乐性，能够吟唱的。所以在诗篇当中呢，它往往是在一些礼仪里头，在以色列人敬拜当中，在圣殿面前，所以这里面常常表达了非常丰富的情感性、音韵性，往往在知性之外呢，更加进了感官、情感，还有丰富的想象的层面。你可以看到他着重诗人经验的再现，他不只是陈述，不只是在做见证，作者呢他其实要传递自己原本自己跟神的经历，而且邀请他的读者也一同来经历，以至于在一个群体的敬拜当中会产生共鸣与交流。所以这个是非常丰富的语言的文学，非常具有美感。其中有一些修辞呢，我们可以在诗篇的解经与释经当中学习去欣赏它。诗篇呢，它似乎是一个诗歌的集合，也就是诗篇呢一共有5卷，我们会读到有各种不同的类型的诗歌，像譬如说有哀歌、有赞美诗、有悔罪诗，从内容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有咏史诗，甚至有一些充满了哀怨的咒诅诗。所以我们在一些不同类型的诗歌题材当中呢，我们就留意这些诗人他们经历了什么，而他们的一些共同的信仰群体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又经历了些什么。所以我们在研读诗篇当中呢，我们可以试试看从它的结构来看一篇诗，而不是我们会习惯把一些我们所喜欢的经文把它抄下来记忆背诵下来。可是留意啊，诗篇是一整篇的，像譬如说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亚萨的诗当中，他会称颂上帝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诗篇记忆背诵下来，可是常常会变得高不可攀，我们跟神之间的差距好像真的是天差地这么远啊！亚萨是怎么可能达到这个境地的呢？每一篇诗篇都有它本身结构的存在，而我们以诗篇73篇为例啊，亚萨他的信心不是一下子就已经要升到这么高， 73篇的结构里面，我们可以用三个修辞当中的实在，读出这一篇诗篇当中有三个段落，诗人踏着这三个信心的步伐的阶梯，一步一步怎么样去走向上帝。73篇的第一节出现了一个实在，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是亚撒信仰的宣告。可是在第13节出现了第二个实在，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第一个实在跟第二个实在之间呢，是信仰跟现实之间的落差。那亚撒怎么样来处理信仰跟现实之间的落差呢？他选择去敬拜上帝。所以在第17节，亚撒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没有因为信仰跟现实的差距，他就掉头不信了。他跟神之间有一个默契。所以当他去敬拜神的时刻，出现了第三个实在。第18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第三个实在，你可以看见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在敬拜之后，他看见了这些令他心怀不平的恶人，他们真实的境况其实是在沉沦当中。所以当从第一个实在、第二个实在到第三个实在，你可以看见亚撒的眼目改变了，他不再是只看着那些恶人，他敬拜之后有一个新的眼光，他向神产生了一种炙热而诚实的爱慕，也就是我们所读到的结论，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诗人信心的跨越，我们需要从整篇诗篇，从他的结构里面看到那个信仰的阶梯。其实诗篇会展现出信仰是一个过程，信仰不是只是一个答案，信仰不是只是一个教条。我们知道遇见困难我们要祷告，信心软弱我们要祷告，可是诗篇却让我们看见要怎么祷告呢？而在这个信仰历程里面，我们可以看诗人用了哪些的修辞平行语句来描述他跟神的关系，描述自己在神跟前那种信仰的真实的情境。我们可以从修辞、从结构、从平行句，我们可以从他的前述神学，让我们知道诗人是从哪里认识他的上帝呢？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诗篇的解经释经的当中，我们可以用这些的方法来剖析我们所读过的每一类型的诗篇。对于诗篇的历史背景呢，我们一方面呢可以看它的题言，也就是在每一篇诗的第一节之前的小字。中文圣经是印刷成为比较小的字体，有的时候题言太长，原文的圣经是把这个题言就当作第一节。我们可以根据题言，我们会读到诗篇的一些的历史背景。而诗篇一共150篇当中呢，题言里面它会有13篇诗篇都是关于历史缘起的，都是跟大卫生平有关，大部分在卷一里头。那至于有时候一些咏史诗，它大概讲述着哪一段历史，所以诗篇的内文我们也可以稍微揣摩一下它的历史背景。在第三方面呢，历史背景的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诗篇是属于第几卷，等于一共五卷诗篇是随着以色列的历史逐渐收录而长成的。所以诗篇的卷五最后的成书呢，很可能是在以斯拉尼西米在带领百姓被掳归回之后成书的，然后集结成整个诗篇的卷五。那我们在每一卷诗篇的结尾语当中会看出这个记号。原则上呢，诗篇的卷一大部分都是大卫时期所收录的，大卫为着建造圣殿而预备了所有的材料，大卫自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在所罗门建殿完毕之后，立刻就有诗班吟唱着大卫的诗歌，进行了献殿的礼拜。那么卷二跟卷三呢，它的成书的背景呢，比较是主前第8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西西家跟约西亚时期， 这两位君王都是复兴的君王，带领了圣殿的改革，更新了圣殿当中的敬拜。所以这里面呢，也收录了非常多可拉的诗、亚萨的诗等等。卷四跟卷五集结成书呢，它就是以斯拉跟尼希米带领百姓归回，重建圣殿之后，在献殿礼当中，他们把被掳归回的时期所有散落在民间的诗歌再次集结起来，丰富了在圣殿前的敬拜。所以我们在看整个诗篇研读个别诗篇的历史背景的当下，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了解诗篇可能有的历史背景，帮助我们在解经当中了解以色列人是如何在上帝面前祷告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邀请每一个人就是到你的跟前，你应许说，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寻找的就必寻见。我们感谢你，在旅世的日子当中，有太多的事件人物似乎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绊脚石，让我们看不清楚你自己的作为。但是感谢你，在这许多不同类型的诗篇当中，我们会看见诗人的困惑、诗人的挣扎，甚至诗人信心的软弱，他们都可以来祷告，照你所应许的，他们都寻求到你了。谢谢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跟着这些诗人的脚步，踏着他们祷告的翅膀，与他们一起飞升到你的跟前，帮助我们在研读诗篇当中，让我们与你的关系是更亲密的。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